路加福音第十六、十七章，耶稣在这儿讲了两个会让很多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话题。我个人倒无所谓，不担心，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地狱这个词是他们不愿意听到的。有一天，耶稣和法利赛人一起吃饭，这天碰巧是个安息日。这顿晚餐是接着第十四章里说到，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他家里用餐。他特地安排了一个患水肿的病人来见耶稣，在那里记载了几个不同对象的谈话，有的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有的是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十六章一开头正是耶稣对门徒说话，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他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s油，每漏约50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讲了一个有关管家的比喻。第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管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他所浪费的一切也都是他主人的财物。其实这个比喻讲的是神让我们做他的管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圣经上说，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给我们这个特权和机会来管理他的财物，但是神也要求我们在管理和支配他所交托的财物上要负起全部的责任。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我们需要对他负责。耶稣还讲过另外一个管家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主人要到外国去，就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仆人保管。他给一个仆人5000银子，一个2000，一个1000。两个比喻的内容很相似，都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得向主人交代他们是如何地处理主人的财物。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身为仆人，你所有的一切理所当然都是属于主人的。我所使用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他们全都是属于主人的。这个管家被人告发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叫他来做个交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为我们在世界上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向主做个交代，不管是善是恶都要交代。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保罗说，我们都将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着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事都将被火烧，只有那在烧了以后仍然存留下来的将要受到奖赏。所以有那么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人交代我们是如何管理处置他所交托的产业，我们如何支配利用主交给我们处理的资源。无论神把什么事交在我手中，我都有责任把它做好。因此那个管家就被叫到主人面前来交账。管家知道有麻烦了，因为他清楚自己浪费了主人的财物，等到查账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出来，那么他的饭碗就快要保不住了。所以他非常担心，因为叫他去锄地他没有力气，到街上去讨饭就嫌丢人。忽然他想到一个主意，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主意，他把那些欠他主人债的通通叫过来，把他们欠的都打折扣。这个故事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个地主，那时候地主出租土地给人，常常收取农产品当作地租，人们用土地上所生产的小麦、油或者其他产品来缴租是很平常的事。管家就问第一个进来的人，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人说，我欠100 lbs油。管家说，记下来写50。接着对那个欠100担小麦的人说，写80。管家在这里打的是如意算盘，他想要让这些人欠他人情债， 将来等他被主人解雇之后，他就能够到这些人家里去白吃白喝一阵子，因为这些人曾经受了他的恩惠，他帮他们在债务上打了折扣。身为管家，替主人管理产业，他实在懂了如何利用职权给自己铺一条后路，抓住机会赶紧为将来做打算。他很清楚自己一旦被解雇，前途就不堪设想，因为他既不会锄地，又不好意思讨饭。一直到这里，故事都很容易了解，但是下面这句，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问题就出在这儿，他为什么要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呢？主人为了什么原因夸奖他呢？主人要是说，把那个不义的管家撵走，把他关进债务人的监牢，直到他付清了所有的账为止，这样我就很能了解。但是，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夸奖他什么？主人夸奖的不是他的行为，也不是他的不诚实，而是他的智慧，那种知道自己的饭碗不保，就赶紧利用现有的职权，趁早为将来做打算的智慧，这才是主人所夸奖的地方。我们翻开箴言书，可以看到所罗门说，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了。他就说，地上有四样东西极为渺小，却是非常的聪明，其中一样就是蚂蚁。蚂蚁虽然软弱无力，却懂得在夏天预备粮食，这正是蚂蚁的智慧。知道天气不会总是这么好，蚂蚁的小脑袋里自然地储存了一些奇妙的信号。他们知道冬天就要来了，天要变冷了，要下雨了，很快就不能再出去找食物了。所以要趁着夏天还能够出去，到处去把过冬的食物搬回来。换句话说，利用目前的形势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这就是那个管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也是他受到主人夸奖的原因。因为他懂得利用现在的地位，趁早为他可预见的未来准备好后路，这么做是十分明智的。问题是，我们并不总是依赖着聪明和智慧来行事。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我们也知道现在就应该把财富积攒在天上。我们赤身露体的来到这个世界，也要两手空空的离开。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来，走的时候必定也是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如果我想要在天国给自己保留个位子，最好从现在开始得赶紧抓住现在拥有的机会，为自己将来要去的地方做好准备。这正是耶稣所说的意思，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好的利用这不义的钱财，好好处理神交托在你手上的金钱，利用它使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利益，把金钱投资到和神国度有关的事情上。如此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我相信在神那里保存了一套特别有意思的记录。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当中，感谢他们给他的馈送，他说，并不是我有特别的需要，而是我衷心的盼望那归在你们账上的果子渐渐增多。谢谢你们供给我的需用，我不缺什么，但是为了在主里所结的果子，我很感激你们的帮助，因为你们支持了我在这里的事工。因此那些归向基督的人都将会记到你们的账上。所以如果你把金钱用在神的事工上，这是最有价值的做法，使金钱成为圣灵能力的一个出口。金钱可以成为祝福，也可以成为咒诅，全在乎人们怎么样来使用它。它可以是人们所能够拥有最接近万能的东西，因为有人说金钱万能，然而它也常常害得人们变得软弱无助。耶稣在这儿警告人们要当心，千万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好好利用这不义的金钱，等到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会接你到永存的国度去。你可能很少听到人们谈到这点，但是我想，当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就是我们会在那里看到许多我们从来都不认识的人。那些人能到天堂来，却是因为我的缘故。那时，或许有一些从非洲来的人问说，我是怎么能听到福音的呢？神就会翻开他的那本记录本一查，说，那是透过 Chuck Smith 所支持的宣教士的宣教事工，等他来了天上，你们应该去找他。后来这个非洲人果然就找到我说，嘿，弟兄，我真要谢谢你，我真是很感谢你为我所做的。哦，你是谁？嘿，我来自非洲乌邦加部落，是你把福音传给我的。你说什么？我传福音给你？我可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哦，我查了记录，是你支持的那位宣教士带领我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信靠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些传福音的人被差遣出去，正是给我们这些在后方的人一个参与这项事工的机会。所以好好利用那不义的钱财，等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国度里去。第十节，主耶稣接着谈到这个比喻的实际应用，他说到你在神的国度里的地位，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神国度中的那些大事上也必定能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开始就趁机挪用公款，那么将来你必定会想尽办法挪用更多。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一旦遇到更大的机会，你一定会做出更多不义的事情来。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些不义之财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蛀虫和尘埃会使它腐烂，银行可能会倒闭，有太多的因素能让那些不义的钱财在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不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那些在神的国的东西，那才是永恒的财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我只是一个管家，我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不是我自己的。假使我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我在神的事工上不忠心，谁还愿意把那本来该属于我的东西交给我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不能两者都要侍奉，两面效忠是行不通的。你们不能侍奉神，同时又把钱财当作你的神来侍奉，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们经常到我面前想要替自己做过的事辩护，我就说，嘿，不要紧张，你跟我说了也没什么用，我不是审判你的人，你不必在我面前申辩你的行为，我不是你的审判官，神才是那位做审判官，他知道你的心，他也知道你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法利赛人很喜欢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心。耶稣指的那些受人尊重的法利赛人说，因为人所尊重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或许尊重你，但是在神看来你却是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律法和先知的规定直到约翰的时代还在沿用，现在约翰来传天国的福音，说神的国度即将来临，而耶稣来也在宣讲神的国。所以说从约翰开始，神国的福音就得以传开了，人人要努力才能进入。努力的希腊原文是指受折磨，很强烈的语气，人人都需要忍受痛苦折磨才能进到神的国度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耶稣说，你们要知道，律法一直持续到约翰的时候，现在神国的福音传开了，然而哪怕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丝毫不会落空。很显然的，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一直在争辩的有关离婚的问题。当时有一种很盛行的学说，是由希勒这位拉比所倡导的，他为离婚的律法加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律法说，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妻子有不贞，就可以给他一纸休书。他把不贞解释为，如果妻子在他的汤里多放了盐，呸，汤太咸了，这就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如此他们使离婚自由化了，一个人只要稍稍不满意他的妻子，就可以随意找个理由把它休掉，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糟糕。很显然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你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只需到法庭说我们夫妻不和，就可以办离婚了。在耶稣的时代，那些追随希勒思想流派的拉比们对离婚的律法就是这么自由的解释，而耶稣对律法则是抱持的比较严格忠实的观念。毫无疑问的，他一定经常和那些拉比们为了这点起争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落空的，要使天地废去，可要比让这些希伯来文文字的记录失效还来得容易些。 接下来他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毫无疑问的，这正是他们在争辩的问题。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耶稣就这么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地阐明了他的立场。然后他继续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我们在这里看到两种对比鲜明的生活形态，那个财主天天山珍海味，过着极其奢华的日子，而他家的大门口有一个可怜的乞丐，等着捡财主从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他全身长满了疮，连狗都来舔他的疮。有人说这只是个比喻，但是耶稣并没有说他讲的是个比喻，我也不认为这是个比喻，因为所有比喻里面的人都没有名字。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乞丐名叫拉撒路，那个财主没有名字，有人称他为迪维斯，但是我们没办法知道。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请注意，这个地方并没有说乞丐被埋葬。在那个时代，穷人死了以后就被扔到锡安山外头新嫩子谷的陀斐特，他们称为地狱的地方。他们把城内不要的垃圾丢到那里，常年用火来烧那堆垃圾废物。穷人死的时候，他们就把尸体丢到垃圾堆上，让火给烧掉，并不埋葬。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有关阴间的事，新约圣经里翻译成地狱，这地方就在地球的中心。当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在这里说，地狱就在地球的中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后曾经下到阴间去，然而神应许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说，神兑现了他的承诺，没有将耶稣的灵魂撇在阴间，也没有让圣者见朽坏。神让同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起来向众人传讲的时候，亲自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了见证。后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那升上高天的岂不是那先降在地下的吗？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带领那被囚的离开了监牢。彼得告诉我们，耶稣下到地狱，对着监狱中那些曾经一度悖逆神的灵魂讲道。根据圣经和耶稣在这的谈论，在耶稣死亡、埋葬和复活来之前，位于地球中心的阴间是分为两个区域的，其中一区由亚伯拉罕在那里负责安慰那些被带到他跟前的人，比如说那个被天使带来抱在他怀里的乞丐。亚伯拉罕是信徒们的信心之父，他可以说是最适合安慰人的人。他怎么来安慰他们呢？他安慰人们说，神应许要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谈到亚伯拉罕的信，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亚伯拉罕和以诺及其他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要找一座城，这城的根基是由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亚伯拉罕安慰他们说，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支持他的承诺，他们不会永远在这里待下去的。别担心，神会实现他的应许，弥赛亚将要来到，救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结果有一天， 地狱里突然荣光照耀，耶稣降临，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我把你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他打破了地狱的铜门铁栓，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带着那些被囚的离开了地狱。这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61章关于耶稣基督之预言的一部分，他要打开监狱的门，让被囚的得释放。那就是耶稣所做的，他带着那些被囚的离开地狱。这也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中记录着，当耶稣复活之后，人们看见很多圣徒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行走。嘿，摩西在那边走，哦，那个是大卫。后来耶稣升天时，他就带着那批被囚的出监狱的一起升到天上去了，结果监狱的另一区立刻就成了空城了。有那么一天，地狱的另一半也要清理一空，就好像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还有谁比耶稣更熟悉那个地方呢？财主正在那里受煎熬，他请求拉撒路用指头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他正在火里受折磨。当基督作王的那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死亡和阴间会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会站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若人名字不记在生命册，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有人说，那么地狱就不是永恒的了，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因为在耶稣作王1000年之后，地狱要交出里面的死人。耶稣所描述的是火湖，那是一个充满了无尽黑暗，到处是哭泣和咬牙切齿的地方，在那里虫子不死，火也不会灭亡。启示录中对火湖做了这样的描述，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你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但是千万别要求我对这些经节做任何的修改，因为神说过，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也就是做任何的修改，他的名字将要被从生命册上拿掉。你要怎么做都行，我可是一个字都不会妄加修改的，让神的话不言自喻，原封不动。你说那地方真是太可怕了，我完全同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压根都不想去那儿的原因。人们经常会问这么一个荒谬的问题，神既然是爱，怎么可以把人打入地狱受永远的惩罚？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首先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充满了爱，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把任何人送到地狱去。实际上这位爱我们的神可以说是用尽了各种方法不愿意让我们下到地狱去，但是我们仍然有自由意志，神也不愿意违背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为了不让我们下地狱，甚至把他的儿子送上十字架为我们死。耶稣来到世上，为了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除了他不要违背我们的意愿之外，神已经做了一切的努力。我们可以说是自己选择下地狱去的，绝不是被神给送下去的。与其说爱人的神怎么能够把人打入地狱，倒不如说人怎么这么愚蠢。尽管神已经预备了所有的防止我们下地狱的措施，然而人们仍然选择要去地狱，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还注意到地狱的两个区域是隔开的，彼此是不通的。亚伯拉罕说，这边的人即使想到那边去也过不去，而那边的人也过不来，界限已经定了，两边是无法往来的，但是他们仍然是有知觉有记忆的。亚伯拉罕说，记得你在活着的时候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吗？你享尽了福，而拉撒路却受尽了苦。他当然都记得，他还记得他的五个弟兄呢。若是拉撒路不能过来带给我一点安慰，那么请你派他到我家去告诉我那五个弟兄，我不要他们到我这里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请记住，耶稣正在对着法利赛人讲话。另外有个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病得很重，他的两个姐妹急得把这件事告诉耶稣，说，耶稣请你快来吧，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时耶稣正在约旦河一带，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里又多住了2天，然后说，我们去看拉撒路吧。走在路上，他们谈论拉撒路的病，耶稣说他睡了。门徒们说，哦，这是个好兆头，如果他能睡着了，表示他的病就快好了。耶稣说，不，你们不明白我的意思，他死了。其他的门徒就说，那么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当耶稣到村子里时，马大听见耶稣终于到了，就跑到他面前说，主啊， 要是你早在这儿，我弟兄一定不会死的。你去哪里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来？为什么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这儿？”耶稣说：“马大，你兄弟必然复活。”“是啊，主，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不对，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就算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的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相信吗？”马大，这是十分严肃十分极端的讲法，但是你看，这就是耶稣的一贯作风。他再一次把人分成两类，信他的和不信他的。他先给一个两极的状况，然后单刀直入地说，你们要站在这边，要站在那边，信他不信他，信就有永生的盼望，不信就毫无盼望。马大说：“主啊，我相信你是神派来的弥赛亚。”于是他们就到屋里去，众人都在哭泣。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们把他埋葬在哪里？”他们就来到坟墓前。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他们说：“主啊，不行的，他现在必是臭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尸体已经开始在腐烂。”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然后他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他不能只说出来，否则整个坟地都要空了。你要是有那种力量，说话可千万得小心。于是拉撒路就跳出来了，浑身裹着布。耶稣说：“解开他，叫他走。”然后他们就回家准备了酒席，耶稣也在做。这件事之后，法利赛人说：“我们最好把耶稣杀了。”这些法利赛人当中，也许就有那个财主的兄弟们。亚伯翰说的对，就算他们见到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没能使法利赛人相信耶稣。没错，是有许多人看见了，就信了耶稣。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也不肯信的话，即使世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你的面前，也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你可以看出来，信不信耶稣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了不信，不管有多少证明证据摆在你面前，你已经选择了不信，那么你就是不会信他。信仰是一种选择，我选择了信耶稣基督，我选择了相信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并且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有人会说，我就知道你很怪异，根据圣经的定义，永远不死是指我将会从现在的身体，这个旧帐篷，搬到主给我所预备的一个崭新的房子里去。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身体里叹息，想从这里搬出去，不是想做赤身的灵魂，而是想得到从天上来的身体，好像穿上衣服。因为知道我们只要一天还住在自己家里，活在现在的身体里，我们就是和主相离。但我宁愿脱离现在的身体，和主在一起。所以有一天，要是你们在报纸上看到 Chuck Smith 死了，别相信，那是不正确的报道。他们如果真要正确的报道，就应该说 Chuck Smith 已经从一个破旧的帐篷搬到了一所崭新的豪宅，那房屋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所造的，而且将永远存留在天上。耶稣在这里向他们透露了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有趣的是亚伯拉罕的回答，他说，假如他们不相信，那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不愿相信律法和先知的话，他们早就有了成见，不肯相信。那么即使他们看见了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也还是不会信的。他们会说，哦，他肯定只是昏过去了而已，其实并没有死，他能醒过来真是幸运之类的话。耶稣接着就转向他的门徒，对他们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你躲不掉的，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免不了要遇到挫折，总是有人特意要在你前头放个绊脚石。这里绊倒人的事就是指绊脚石，口舌是非，你不可能在一生中都碰不到这种事。有人会对你的信仰有疑问，有人会嘲笑你跟随耶稣基督，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你不可能一生丝毫不受伤害，一路上不碰到一块绊脚石，但是那放置绊脚石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匣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男主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试图绊倒人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可是一项很严重的错误。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讲了类似的道理，他用一个小孩子做例子，说有人想要夺走小孩子对耶稣单纯的信心。经常有一些有学问的神学家指责我传讲的福音过度的简化了，为此我倒要感谢神，我也希望那些指责是对的。我但愿能够一直传扬这么单纯的福音，神的原意就是要信耶稣成为一件很简单的事，连小孩子都能够因为相信而得自由。在我看来，问题就出于人们把信仰复杂化了。耶稣说，除非你能恢复到像小孩子一般的单纯，你就无法进入天国。这道理非常简单，而且我希望能这么保持下去。我很喜欢耶稣的那股胆量，他说要拿一块那种老式的大磨石，我见过他们，和这个讲坛一般大，拴在那个人的脖子上，把他丢到加利利海去。对他来说，那样倒比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要好得多。你们要谨慎，当心你自己不要成为绊脚石，当心不要绊倒你的弟兄。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们。教会里肢体的互相劝诫是有必要的，罗门牧师就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得声明一下，罗门不是我的妻子，她是我们教会里专门负责劝诫督导的牧师。以前有人到教会来要找我的妻子，他们都以为她的名字是罗门，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提到罗门这个名字。特别在这里说明一下，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圣经告诉我们应该责备和劝诫，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应当劝诫他说，嘿，那样不对，你不应该那样做。哦，我很抱歉，请原谅我。好，我原谅你，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他后悔，你就原谅他。但是这里却没有说，如果他不悔改该怎么办？如果他不悔改，你该不该饶恕他呢？我认为不该饶恕。你们可能会说，嘿，等一等，这样对吗？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神会饶恕一个不知悔改的人吗？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例子。实际上耶稣说，除非你悔改，否则只有灭亡。所以悔改是必要的，是得到饶恕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我必须悔改才能得到饶恕，如果你不悔改，神就不会饶恕你。因此人若不悔改，神是不会要求你去饶恕他的。但是如果他确实悔改了，那么饶恕他就是你的责任了。其实他在同一天内多次得罪你，又多次转过来对你说，我错了，愿意悔改了，你也得饶恕他。哦，感谢主，我真是需要这种提醒，但是做起来可真难，不是吗？你们可能会想，那人不是真的悔改，他不过是想占我的便宜。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没有主的帮助，我做不到。毫无疑问，门徒们也是这么想，因为当耶稣对他们说了这番话，他们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我，我自己可没有办法做到。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我认为我们常常错误地运用数量来衡量信心。我们会想，哦，一粒芥菜种那么小，只要那么极小极小的一点点的信心。我们总是以数量或者尺寸大小来作为考量，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如果你有像芥菜种子那么般大小的信心，它根本没有提到种子的大小尺寸。他说，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从不知道芥菜种也有信心。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或者榆树或者不论什么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每当我读到这类的话，我总是想，主啊，我有多大的信心呢？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说，如果你有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是对山说，你要挪到海里去，它也会照办。我可以告诉你们，芥菜的种子是非常的小，当它被撒到土里，它就会在土里生根发芽。当一粒种子开始生长，就它的尺寸而言，它上头的土堆就像是一座山一样，而它必须要突破这座山，才能成长为一颗芥菜。所以说，信心就像是一粒芥菜种子，能够移山倒海。芥菜种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另外一处的记载，门徒们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耶稣其实只想让他们看清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微小。如果这是一个标准的话，我必须承认我的信心实在不比他们大。我真是需要求主加增我的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很努力地想要生出信心来，结果使得信心这个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你们是不是曾经要让自己产生信心呢？就好像你使尽全力想开动涡轮机，让机器开始转动，但是信心没有办法产生的。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会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罪恶感，感觉愧疚不堪。他们会说，弟兄，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你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你肯定不会病得这么严重。当一个人生病、软弱、沮丧不堪的时候，他们最需要正是安慰和帮助。对着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说，兄弟，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根本就不会陷入眼前的困境。这种话丝毫没有帮助，你和那些跑来想安慰约伯的朋友们一样糟糕，在别人的处境困难的时候还跟着落井下石。我不能自己引发信心，生出信心来。信心是神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信心被列为圣灵的恩赐之一。神如果把信心种在你心里，那该是多么荣耀的事。然而如果神没有赐给你这种恩赐，我想不出你自己还能怎么做。我想我们只能像门徒一样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吧。接下来耶稣教导门徒做一个仆人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主的仆人，耶稣号召门徒做仆人，现在他告诉他们什么是仆人，作为仆人应该如何行事。我们来看下一句，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牧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我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主？当我完成一天的工作，主会将另一件任务交到我手里，那时我已经疲惫不堪，全身都快动弹不了了。然而我还是照样到医院去探访，为他们祈祷，鼓励他们。回家的路上我几乎要睡着了，好几次差点把车子开到沟里去。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楼去睡觉，一边想，主啊，你这次应当大大的嘉奖我，看我多么尽责，瞧瞧我为你所做的。主啊，你该祝福我了，看我这么好。主说，不，你应当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只不过做了该做的事。我是一个仆人，服从主人是我的职责。不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不要期望别人感激你、赞美你。他们说，为我工作真不容易，因为我从不夸奖人。我知道这在婚姻关系里是一个大缺点，求神帮助我，我在努力改善。我妻子不是我的仆人，她是我的伴侣，我没有经常赞美她、夸奖她的优点，这实在是我的一大缺点。她的优点我全都知道，但我就是开不了口去赞美她。我没有说，亲爱的，晚饭好吃极了，肉烧得恰到好处，真是好极了之类的话，这句话我说不出口。我希望能够说出来，我希望我说过，但是我就是做不到。但是她要是胡萝卜烧焦了，我就会说，哦，你怎么把胡萝卜烧焦了？没有人像我那么呆，学都学不会。然而作为神的仆人，我不应该渴望得到别人的奖赏，我只不过尽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而已。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当地的法律规定，不论谁患了麻风病，必须大声喊叫自己不敬，不让别人接近。高僧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我很喜欢这段记载，因为它显示了耶稣工作方式的多样性。他从不是局限在一种特定的方式，他从不按照固定的模式工作，因为他不希望我们落入外表的仪式化或是程式化的俗套中。只要我们不受限制地看他用不同的形式所做出来的工。另一个例子讲到，一个麻风病人到他跟前说，主啊，要是你愿意，洁净我吧。耶稣摸了他说，我愿意，你已经洁净了，去给祭司查看吧。那人的病立刻痊愈了。那十个麻风病人远远站着，这里并没有提到耶稣摸他们，他们只是在那边叫喊。耶稣回答说，去给祭司查看吧。利未记第十三章记载了关于当时麻风病的律法，规定麻风病人在得到洁净的那天要去让祭司查看，要是皮肤上没有发现新的斑块，祭司就要将病人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次查看他，如果没有新的扩散或斑块，祭司就可以宣布他洁净了。然后他要拿两只鸽子来，
祭司杀一只，把血滴在一盆水里，接着把另一只鸽子在血水里蘸过，然后放掉，让它飞走。鸽子身上的血水在它飞去的时候四处溅落，这样就表示病人洁净了，可以回家了。所以去让祭司查看是康复过程的第一步。这些病人就凭着信心往祭司那里去，在这里并没有说他们立刻就好了，而是在往祭司那里去的路上他们得到洁净了。他们怀着信心出发去见祭司，走在路上也被麻风病人就说，看了、麻风病不见了，真是不可思议。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归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从来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撒玛利亚人也从来不跟犹太人打交道。虽然他们是难兄难弟，然而这十个大麻风的却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就是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当主在一个人的生命动工之后，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回应，可是当他得不到回应就有些失望了。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说的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个人不仅仅得了洁净，还得到了救赎。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现在正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法利赛人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到？等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就要做王了吗？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外表的现象或是外观。耶稣说，你们现在是没有办法从外面看见神的国度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心里翻译的并不恰当，实际上应该说在你们中间才对。如果你说神的国在法利赛人的心中，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的国就在那个人的生命里头。当时耶稣在他们当中，所以说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顺服神权柄的示范。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一边。啊，神国就要来到了，他在那里，让我们赶快过去看吧，他已经悄悄来了。这不是正确的，神的国来临会像一道闪电，所有人都能看见，但是这是在耶稣荣耀的降临之前，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耶稣在说什么呢？他在描述天国降临的情形。那个情形就会和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一样，人们会像平时一样生活、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盖房子、修屋子，日子跟平常一样。我觉得第29节相当重要，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我不认为在教会被提之前，神的审判会临到地面上。我不相信教会要面对神的愤怒，就是圣经里提到神的大审判，那段大灾难的时期。正如在彼得后书里告诉我们的，我相信神有能力搭救近前的人，把那些不敬畏神的留到末世审判的日子。罗德就是最好的经典明证。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们一起逃离的时候，罗德的妻子转身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最后的一段并不容易解释，基本上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那被取去的人有麻烦了，因为他是被带去受审判。主啊，哪有这种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所以他们说，那些人被带到亚米吉多顿的战场去了， 在那里鸟会来啄人的尸体，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观点认为，他其实是指众教会被提，他们被带到天上，为了能躲避大灾难的时期。你可以看得出，这两种解释恰恰相反。第二种解释说，那些被取走的有福了，因为他们不必经历大灾难。第一种的解释是有一点疑点，老鹰是不吃人的尸体的，他们只捕食牲畜和活的动物，他们和吃人尸体的秃鹰不同。老鹰从来不吃人的尸体，所以把希腊原文的鹰翻译成秃鹰是错误的。但那些坚持第一种解释的人总是把鹰翻成秃鹰，那种翻译不够忠实。在亚米吉多顿战场上吃人尸体的秃鹰，希腊文里有另外一个字，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有些人认为尸首指的是耶稣殉道的身体，他的身体在哪里，鹰也就是他得胜的门徒们也聚集在那里。所以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你们需要做一个选择，因为不可能两种都对。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的领会是最好先把他们归档放在一边，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将您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指引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行在你真理的光中，一路上有你圣灵的光照。感谢主，你的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对你的认识中成长。主，我们要和你的门徒一样，求你来加增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为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赞美他。愿神给我们机会，在我们与主同行以及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渐渐成长。愿基督的爱彰显在你们的生命中，并且借着你们的生命做工，让你们这一星期的生活过得更丰盛，让你们在人前能散发出神的光辉来。当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会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